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曾经烟草商为了将香烟推销给男士们，大肆宣传抽烟多么有男人味儿，再配以豪放潇洒、孔武有力的型男广告，抽香烟就成了有型有面儿、有派头的男人必需品。等到男人们抽烟上瘾，已成了大众化趋势，且医学上发现各种癌症患病比率大幅增高，是跟吸烟有关。但即使香烟盒上被强制打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提醒，那些心理上已离不开烟的男人们却已无法介意了。这几年对健康同样甚至更加有害的电子烟，又打着减压替烟的好听名号，配以时尚的设计感，又吸引无数年轻的女孩跟风中招。人类在明知有害却欣然受害的事情上多不胜数，且总能为那些有毒有害的事物给出合理化的美化，最后在自害模式与彼此互害模式里放胆前行，好像这凛然的勇气就能吓退死亡似的。每当唐茂我看到中国文化里的龙图腾标识物，我就会想到圣经里的大龙、古蛇，那都是魔鬼的代名词。起初魔鬼以蛇的形象引诱人类始祖犯罪，导致人从此有了原罪，最终他的结局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有人说，中国人崇拜的龙并不是圣经里的古蛇，换言之，中国人崇拜的并不是魔鬼，顶多是跟各种拜物教的性质一样。确实，人能拜天拜地拜人拜物，当然也能把传说中的任何神化了的东西当作神来拜。但假如从圣经中魔鬼作为龙的形象来看，人因着罪性岂不都可说是魔鬼，也就是龙的传人吗？那如果人为此感到骄傲自豪，非要认定自己是属魔鬼的，甚至宣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那也真是无知者无畏了。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1章12到18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1章19节到12章第4节。好，读完启示录的11章12到18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说了，七号吹响，最后的审判要来了， 谁还可以来逃避呢？没错，根据经文的记载，第七号吹响啊，宣称王的驾临，这个时候啊，就不能够来回转了。那要来的审判呢，不再是局部的，而是全面的毁灭。那么神就掌管着一切，他要向那些拒绝归向他的人呢，来完全倾倒他的愤怒。那么灾祸一旦开始，就没有人能够来逃脱了。好，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，赏赐若是及时的，很容易成了试探，你的意见又是如何啊？在圣经里边呢，神他是按着圣徒应得的份来奖赏子民的。在整个旧约里边，顺服常常在今生带来赏赐，但是顺服呢，也不一定会立刻得到奖赏。否则呢，好人应该都是富翁，而苦难呢，便会成为犯罪的标志。倘若因行善而迅速得赏赐，我们就很快的便会以为啊，自己挺好的。那不久啊，更会为了自私的动机来去行善了。那么神要为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来去赏赐我们啊，这个是真的。但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啊，乃是和他来去共享永生。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提到过，外邦发怒，神也发怒啊，罪恶就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。请留意啊，神的愤怒不是乱发、没有理性的，而是刚刚适合外邦所应得的那个刑罚。审判犯人的时候也到了，那么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么就含有最适当的时辰的意思。你看，时日满足，那么审判呢才会来到。那么针对善恶，神他都有赏罚，赏赐那么就意味着给所应得的，那么行善呢是有赏赐的。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三种人啊，分别就是你的仆人、众先知以及众圣徒。那么第三类似乎就包罗了头两类了，也就是包罗了所有神的子民啊，连大带小，那么也可以翻译作无论大小。这是启示录的一个口头禅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，那么这句话呀，就再次表明刑罚和恶行相等。神的审判呢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七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经文呢，让我们就看到了永恒的喜乐之门了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经文说，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好，当我们再看到教会的时候啊，是在新耶路撒冷。那么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天上没有教堂了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了天上有一个圣殿，摩西所造的会幕啊，就是模仿天上圣殿的样式的。神天上的殿开了，那么这句话呀，是神针对以色列来说的。那么开了是指敬拜神和亲近神，这都指向了以色列民。那么在这一章中，约翰就提到丈量地上的圣殿和打开天上的圣殿都是针对以色列民，他在第十二章呢会有更多的说明。经文说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那么这一句啊，就提醒我们，神他是一位立约又守约的神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以及希伯来书的八章八到十三节经文的记载，神他会信守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。而且这个时候啊，神要跟他们来另立一个新约，要把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而不是刻在冰冷的石板上。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，那么是指啊，将要临到的那个大审判。那么约柜就象征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而死而建立的新的救赎之约，表明信实之神他必要成就他的应许。这个应许呢，将通过七晚之灾来得以成就。你看，神他并没有忘记他跟选民以色列所立的约。 神天上的殿就开了，那么就献出了他的约柜，那么就象征啊，他向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应许，那么最终啊都会来实现。随后呢，便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神天上的殿就开了，殿中啊就献出了他的约柜。那么在旧约里边呢，约柜啊，它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。那么根据历代志下的35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，自从约西亚吩咐利未人把约柜置放在圣殿中之后，那么约柜的踪迹啊就不再被人所知了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3章15到17节经文的记载，耶利米期望有一天呢，神的选民对神熟悉亲密到一个地步，连约柜也不需要了。那么根据犹太民间所搜集到的传记记载，那么看了耶利米这段经文呢，那么实在啊让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在民间中啊可能生出一个传说啊，说是耶利米啊把约柜给藏起来了，那么藏在哪里没有人知道，那么要等神再次召聚他的选民时才会揭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传说就证明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兴趣啊是一直未减的。那么这节经文提到的约柜啊也是另外一个例证。然而这里的约柜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个约柜，而是天上的真体。根据希伯来书的10章19节经文的记载，天上的殿打开就献出了神的约柜，那么就表明啊通到神面前的路为我们就打开了。在地上的圣殿中，约柜啊它是永远被隐藏在幕幔的后边，一般人呢是没有权利进到幔子之内的。但是自从基督为我们打开天上的道路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了。那么这里提到约柜的约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神的约柜呢是存到永远的。那么亘古以来，神的计划呀是一步步地来去成全的。那么神他信实的约就向众人呢来去显现。你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刻。所以怪不得呢有闪电、有声音、有雷轰、有地震、有大雹等超常的现象啊就伴随着。那么在启示录4章5节中也提到一些非常类似的现象。启示录第12章的主题就是撒旦被逐出天堂之后，他必和以色列啊来去征战。虽然第7只号角带领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和千禧年，来到永恒的大门口，但这里呢省略了很多的细节。从第12章开始啊，经文将说明这7位使者在大灾难期间他们所扮演的7个非常重要的职分还有细节。然后呢我们将看到天使把神大怒的7碗那么就倒在了地上，最后繁荣的巴比伦以及拜偶像的巴比伦会被毁灭。那么在第12章我们将看到以色列国它的重要性。那么第11章就提到有一位天使啊丈量地上的圣殿并打开天上的圣殿。那么第11章最后的一节经文应该是第12章的开头。那么这7位重要的天使代表自然界的与超自然界的，肉体的和灵性的，君王的和国家的。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启示录，我们必须先正确的认清楚这些的角色。好，我们讨论的第一位天使可以说明这一点，那是解释整卷启示录的核心。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养兼修的传道人，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，如果你告诉我你怎么样解释启示录第12章的这个妇人，我就可以推论你是怎么样解释预言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那么现在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。我认为辨识这位妇人的身份呢，是理解启示录的关键。启示录12章1到2节经文说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 好，那么重要的就是这个妇人她是谁呢？那么天主教啊就公认这个妇人代表童贞女玛利亚。那么有些基督教学者他们的解释啊也是这样。那么历年以来，几乎很多的基督教的宗派也都依循这样的一个路线儿，辨识妇人的记号啊，就是日月星辰。那么从旧约约瑟的异梦中，我们知道这些记号啊，都是指以色列国的。创世纪37:9-10，经文说：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好，你看，老雅各就认为啊，日月星辰是代表他自己以及拉结和约瑟的兄弟们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就真的向约瑟来下拜，虽然那个时候拉结已经去世了。好，尽管这个妇人是在地上，但却是出现在天上的意象中，她不是真的妇人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，是跟以色列国有关的。因为基督啊，他是从以色列妇人而出的，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男孩。那么在圣诞节，我们都会引用以赛亚书的9:6以及其他经文呢，来讲到基督他的降生。好，启示录12:1-2，那么的确和基督降生是有关的。那么这个妇人呢，他就是指以色列国。以赛亚书9:6经文说：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好，为我们而生这句话中的我们到底是指谁呢？是指教会吗？不是的，是指以色列国。那么显然以赛亚在对以色列国去说预言，他的预言呢不是和救赎主有关，而是和君王是有关的。将要降生的那一位啊，要掌管以色列国。那么有趣的就是，要赐给以色列的那一位是有人性的，是永恒之子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那么这里呢，不是讲救主，而是讲那位要来的那位君王。我们可以在启示录中啊，来看到神他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了。以赛亚预言就说了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么唯有基督他的降临呢，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。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:3经文的记载，当世上的王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。你看，凡是人所说的平安稳妥都是空谈，因为他们努力制造和平的方向错了。那么问题呢，是出在人心，而只有主耶稣能够带来和平，因为他是和平之君。以赛亚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那么这是对以色列来说的。那么在启示录12啊，约翰他就延续了这个说法。希伯来书7:14经文说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保罗在罗马书的9:4-5，他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你看，保罗是讲以色列人，他开始就先问了，谁是以色列人呢？答案就是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4:9经文的记载，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认出主耶稣是犹太人的时候啊，就对他来说，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那么弥迦书的5:2-3经文也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 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你看，基督他会降生在伯利恒，但是呢，他是来自亘古的。好，那生产的妇人，那么是指以色列。以赛亚书66:7-8，经文说：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？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娶劳，便生下儿女。这样的事，谁曾听见？谁曾看见呢？好，你看，这个男孩，他就是指基督。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啊，以色列要经历大灾难时期，所以我们认为呢，这个妇人呢，她是象征以色列国。那么有史以来，没有一个妇人，包括童贞女玛利亚在内，是符合这节经文的一些描述的。妇人她象征以色列国，绝对不是指教会，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啊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。这个妇人呢，绝对不是指历代以来的教会。在生产的艰难中，那么这是指啊，在撒旦的指使下，从基督降生到现在，甚至呢，在基督降生以前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饱受磨难，因为撒旦知道基督将要出自以色列。那么这个妇人就代表以色列中的那些忠信之人。弥赛亚曾经借着犹大后裔啊，就来到世上。不仅是基督的出生，还有太阳、月亮和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12个星，也同样就表明这一点。好，天上就现出一个大异象来啊，就是有一个妇人呢，就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。这个妇人她就是以色列。日头、月亮还有星，那么就代表应许在将来的国度里啊，要赐给他的荣耀和统治权。那么正如在约瑟的梦里边所看到的一样，就象征啊，约瑟最终要在他父亲、母亲和众弟兄中来去居首位。这个妇人呢，她就怀了孕，正等候生产一个婴孩。那么这段经文就把以色列的大部分历史啊，就浓缩起来了啊，并没有表明不同事件之间的时间的分隔。这些事件呢，也不一定按照时序的先后啊来去排列。接下来另外一个让人非常不愉快的角色就上场了，它是一条大红龙啊，这不是漫画中的小丑，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。启示录12:3-4，经文说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7头上带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好，约翰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啊，请注意啊，这里所提的都是记号，不能够按字面呢来去解释。我说过，约翰如果是用记号，他一定会解释的。启示录12:9非常清楚地指明，这条大红龙它就是撒旦。经文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猜测，就可以认出大红龙他的身份。好，第二个记号，那么就显出撒旦他的真面目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需要牢记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就是他叫大红龙，因为他握有大权，他掌控世上的万国，并且呢，他曾经试探主耶稣说，如果基督俯伏拜他，他就把万国来去赐给基督。你看，撒旦终极的目的啊，就是要万国去拜他。那么直到今天，世上的万国都属于他，都被他所掌控。那么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呢，已经称霸万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也是由撒旦来去掌控的。啊，第二就是他叫红龙，那么自创世以来，他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，他不看重生命， 我总是想不通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服侍魔鬼撒旦？为什么酒精会要人的命？酒精它是最毒的杀手，那么撒旦呢，他是主谋，他完全不把人命啊来去看在眼中。好，第三，他叫龙，那是因为他的本性邪恶，他本来是堕落的天使路西弗，他是早晨之子，那么现在呢，他就成了邪恶的象征啊，堕落的深渊。那么神的受造物中，他是最邪恶的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他也是你的仇敌。好，第十三章的兽和这条大红龙那么就很相似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是撒旦所控制的。那么神就借由撒旦指使希律和比拉多杀害妇人所生的孩子，成就了九纹。好，七头那么是指撒旦他拥有全备的智慧，他原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那么就描写了他在受造之初，他是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显明了世人对撒旦的有误解，世人就以为撒旦他的样子啊很丑，但其实呢，在创世之初，撒旦他原本呢是全然美丽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的仇敌是魔鬼，不是人。但如果人不愿顺服尊崇上帝的法则，非要以跟从魔鬼、做魔鬼喜欢的事为乐，那岂不是明明的以神为敌，甘愿做魔鬼的爪牙吗？人在短暂的人生时空里，如果没有抓住永生的确据与预备，又怎能在离世后回到天堂呢？如果人对待这生死的问题，也如同对待那些明知有害有毒的事物一样，那可真不是什么特别，而是真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都不少，不是。